今天除了是每个月一次的福音主日之外，我们知道福音主日之后我们要爱宴哈，等下大家可以记得留步哈，我们有众弟兄姐妹朋友预备美味的食物哈，我们一同来分享神给我们这个恩典。但是今天也是我们教会成立了14周年的纪念。当然了，如果我们说真的要追回历史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查经班开始算起来的话呢，就肯定不只是4年哈，可能24年甚至34年哈，40年都有，不知道哈，因为已经很长很长之前这里已经开始有查经班了哈。不过我们因为不知道没办法追哈什么时候开始，所以我们只能够以怎么说呢？证实在教会政府里面立案成为教会来开始算起。所以呢，今年是14年了，10周年纪念的时候哈，我定了一个主题啊，不晓得还有没有人记得哈？那个主题叫什么？应该不记得了哈。你我他共建神的家。这个是我们10周年纪念的时候定那个主题你我与神共建神子的家。今天纪念这个14周年的时候我还是以家神的家作为一个的题目跟大家来分享。我选了一段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的2章以弗所书的2章，我们好不好先来看一下，从19节读到22节，以弗所书2章19到22， Ephesians chapter 2 19 to 22， Ephesians 2 19 to 22， 以弗所书的2章，我们从19来读到22节。荧幕上也有，大家如果喜欢看你自己的圣经也可以，否则的话大家可以看荧幕上的经文对我来讲是太有用了好，我们一起来怎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独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之子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指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等下我们再来看以弗所其他的经文哈。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记载了神创造天地万物，他把他按他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安歇在一个非常美好完美的地方，伊甸园的里面。当亚当在那个地方生活的时候，神看到他了，但是神发现一件的事情，他说那个人独居不好，他看见他亚当一个人孤孤单单在那里，虽然有很多的动物跟他一起玩但是他觉得哎呀这个这样不好。所以呢他就为亚当造了配偶，也就是人类怎么说呢，第一个社会的制度家庭出现了。家是人活在世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地方。你知道吗？现在我们要找资料比较容易上网Google 一下就可以要找什么都可以找到我就上网 Google 一下，究竟人如何来描写家这个的事情我找到一些挺有意思的一些的形容就是很多我就找了其中几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我找了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人们怎么样看家，怎么样来描写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这里说，他说家是心灵的 港湾哈、啊、人生的驿站，很多都讲到哈、啊、这个家就是一个避风的啊的港湾哈、啊。那其中有一个写得很好哈、啊，他说是什么呢？他说家是夕阳西下的时候可供飞鸟啊，可供飞倦的鸟儿歇息的地方。是风雨狂势时候可供零弱的鱼儿躲避的地方，是海外游子一丝夜梦有母亲温柔笑容的地方。嗯，写得挺好是不是啊？另外一个他说家是什么呢？家是难写的亲情，是温馨的肢体，是充满了爱的世界，是一个永远温馨而动人的话题。在这里父母用慈爱的伞为儿女撑起一方对不起我的眼睛还老花了看得不清楚，一方晴空。儿女用孝顺的心给父母奉上一杯香茶。很多人对家的很多不同的描写。另外一个他说家是一个最温馨的地方，在家可以随心所欲，不用驱逐，不用害怕，自由自在。在社会上碰上什么不顺利，就会发现家才是你最温馨的港湾。另外最后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家不仅仅是一间四四方方的房间，不仅是美丽豪华的布置，造成家最重要的元素是我们的情，我们用心灵去经营的情，因为这种关爱的情所以感到温暖，让我们感到放松，因为情所以牵挂，因为情所以眷恋。好，对不起啊，我的国语有时候要想一想怎么读哈。很多对家的描写都是很美，但是我相信当我读这些的对家的描写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不同意这些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理想跟现实很不同。当然这里描写的家是很温馨的一个的描写，但是很多人会不同意，因为他们会觉得家并不是那么的完美的，家有时候会充满了很多的争吵，有很多的仇恨，有很多的互相的不满，家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可能很多人对家有不同的体会看法。为什么会这样？起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不是说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吗？神看见人独居的时候不好，就是为人设立一个家啊。他的目的是要让人好像刚才所读的那样，家是带来人的哪一种的爱，哪一种的温馨，哪一种的美好的一个安息的一个地方。但为什么在现实里面不是所有每个人的家都像这样的描写？为什么？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不单单失去了与神那个关系，因为这个罪进入的人的里面，人与人之间也再不是互相相爱了，人与人之间变成了互相的仇杀，人变得更自我。世界上第一对的兄弟，我们知道是谁，该隐跟亚伯。该隐因为妒忌亚伯，因为神喜欢亚伯多过喜欢他，所以该隐呢就因这个妒忌的缘故把他这个兄弟杀了。当他杀了这个兄弟之后，当然神知道，神就来问该隐，你为什么杀了这个的兄弟啊？他还不认，还不认。但是神告诉他，我都知道。所以神给他惩罚，给他什么惩罚？ 是不是把该隐杀了啊？一命赔一命？没有，我们看见神没有把该隐杀了，他却做了一件的事情，他把该隐赶出去，他对该隐说，你从此流离飘荡在地上。也就是说，把他赶出去，他从此以后再没有家可以回了。他要在世上流离飘荡。可能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神，你对这个该隐惩罚太轻了吧，对不对？他把弟弟都杀了，你只是把他赶出去而已。但是你知道该隐的反应是什么？该隐对神的反应是说，他说，神啊，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我承担不起。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刑罚太重，他承担不起？因为他从此要漂流在地，再没有家可回了。他从此要孤单一个人面对人生的一切。当他快乐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跟他分享。当他痛苦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帮他去承担这个痛苦。他一个人要孤孤单单在世上漂流。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的故事啊，一个的故事啊，是故事来。有一个教会的 bishop 啊，主教，有一天起来的时候，哇，他打开窗去到后园一看，哇，今天天气实在太好了，风和日丽，太美了。在他的脑里面第一个闪出的念头是什么？他说今天是最好去打球的日子。所以呢，他就立刻好跑去把他的高尔夫球的球棒啊，哎呀，拿上车，就开车去准备去打球了。在他去的路途的当中，啊，是故事哈、啊。天上一个小天使就看见这个 bishop 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跑去神那里打小报告。他就对神说：“神啊，你看这个 bishop。”今天是星期天，他应该去教堂去敬拜的，但是他竟然现在开车去打 golf， 你必须要惩罚他。这个小天使还在那里打小报告的时候，这个的 bishop 已经开车到了高尔夫球场，哎呀，把他所需要的东西都拿下来，已经 set 好他的要做的事情，准备要打球了。神从天看一下，嗯，是的，我要好好的惩罚他。哇，那个小天使很高兴，你看啊，我打这个小报告有用啊，他就很快的下去，他要看着这个的 bishop， 神怎么样来惩罚他。他看着这个 bishop 预备好了，开始打球了，一球打过去，哎呀，竟然一球。第一个洞，一杆，就把那个球打进洞里面。哇，他好高兴。那个天使心里面说：“神啊，你不是要惩罚他吗？”心里面想：“可能神还没动啊。”他说：“你走着瞧啊，你没有好果子吃的啊。”那个 bishop 不管了，拿起第二个球啊。又一棒一杆啊，再打过去，哎呀，第二个洞又是一杆就打进去，一连打了18个洞，是不是18个洞？一般来讲，是不是18个洞啊？哇，每一杆都是每一个洞都是一杆过，哇，他好高兴，好高兴，好高兴，在哪里兴高采烈的时候，这个小天使心里面就。非常的不理解，就跑来问神了：“神啊，你不是说要惩罚他吗？为什么你好像帮他 帮助他，让他每一杆都打得那么好。神对小天使说，你看吧，那个的 Bishop 那个主教好高兴好高兴，要拿起电话准备打电话告诉他的朋友，今天我打得多漂亮啊！泰戈夫都没有我那么厉害啊！当他准备要打电话的时候，突然间一想，哎，不行，这个电话不能打。为什么？这个人跟我是同一个教会的，如果我告诉他我去打球打得那么好的时候，怎么说呢？神说不行，我不能够打这个电话，我在想别的。哎呀，想来想去找不到一个人可以打电话告诉别人。他很高兴的在眼前觉得没意思，我打得那么好，没有人知道我打得那么好，也不敢告诉任何人我打得那么好。哎呀，这是一个故事，但是当中很有意思。如果一个人当他非常欢乐的时候，没有人跟他分享的时候，这个欢乐没有多大的价值。你看小孩你都知道了，你看这些小孩子哈，那些哎呀刚学走路的那些小孩，当他走啊走啊突然间跌倒的时候啊，轻轻跌倒的时候，他看四周围，父母不在，也没有大人看见，那他就爬起来了继续走了。如果他看见父母在哪里，他立刻嚎啕大哭，并不是很疼的，但是看见父母看到他的时候一定要哭。连小孩子都知道，没有人看见我哭来干嘛，有人看见我哭才有价值。一个人独居不好，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分享他的喜他的乐他的苦他的疼。该隐说，神啊，你把我赶出去，漂流在世上，孤独一个人，这个刑罚太大了，我承受不了。以弗所书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以弗所书讲什么呢？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如何设立了完成了一个救赎的工作。这个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之后，他又让他这个救赎带给世人的祝福。刚才我们读了二章的19-22节，本来不想跟大家来看11-18，但是我想还是看一看吧哈。我们把11-18我们也是来很快的读一下好不好？也不是太长啊，我们能不能够走到11开始到18。以弗所书2章哈，11-18，可以找到吗？以弗所书的2章11-18哈，好，嗨，谢谢。好，我们可以看纸的圣经，还是看这个画面上的？好，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简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热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这个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指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而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执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以弗所书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后，他把这个救恩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然后他对那些就是称为外邦人的人说啊，你们从前不属于神的子民啊，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啊，你们被接纳啊，成为神的子民了。也就是说，他们过去与神没有关系，你知道吗？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只是不愿意看见人类一直走向灭亡，神是盼望能够透过一个的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把神对世人的爱能够彰显，让人透过这个民族能够认识神。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没有做好他们的本分，他们只以为神拣选他们，就是他们享受这个属神子民这个福分，他们没有想到别的人，没有想到非犹太人也是可以属于神的国度的子民，所以一直把这些非犹太人排于门外。保罗说，你们过去是局外人，是与这个神的国度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把这个好像隔开的墙把它拆为了，让人可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去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这里告诉我们十九节，刚才我们所读的保罗就对那些的非犹太人外邦人说，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宣告，一个的宣告。那么这个家是指什么？保罗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他提到他完成了一个救赎的，他建立了教会，而教会就是基督只是教会之首啊，在第一章的22、23两节啊，而且这个教会啊，也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在保罗向提摩太这一个的属灵的儿子啊写书信的时候，他就明明的说了，他说永生神的家就是谁？就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教会这里所说的神的家就是指教会。其实如果我们看回使徒行传最早期教会的起源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教会的起源都是在信徒的家开始的，很难分辨什么是教会，什么是一个弟兄姐妹的家。所有的这教会的起源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都是在家里面开始的，所以保罗有时候写信最后问安的时候，都是说问你们在你们某某家人某某人的家的安啊，就是指到那个教会而言。家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的描写。这个家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教会不是一个的地方，不是一个建筑物，乃是一群被拣选的人啊，蒙召进入这个群体，成为一家的人啊，这个就是教会与家之间的哪一种的关系的表达啊。当神召亚当，召完他，把他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说他看见他独居不好，所以呢就为他建立了一个的家。同样的，神 看见属他的如他的儿女他的子民，如果在地上在世上没有一个家的话，他们就好像流离飘荡在地上，变成一个独居，那就是不好了。所以当神完成了救赎工作的时候，他不是说哦我就回到天上去，他在地上用他自己的生命建立了一个属于神自己的身体的家在地上。目的是什么？目的说让一切信他的人有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哪里来享受家所带给他们的哪一种的温暖，哪一种的爱。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这个家与我们肉身的家有一些的分别。肉身的家我们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啊，我自己有六兄弟姐妹，我是最小，但是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都分散在各不同的地方，说的不好听啊，有一些一年都见不到一次啊。虽然我们都是学员的兄弟姐妹啊，但是没有因为时间空间哈、的原因哈、没办法能够常常见面啊。但是一个属灵的家就不一样，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这个家一开始进入就能够直到永恒啊，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神的安排，神的创造，不单只为亚当夏娃建造一个家，神也为所有新的属神子民的人建造一个属灵的家。正如刚才我提到，不知道在什么时候Logan 有一群的属神的子民啊的儿女啊，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啊，聚集在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一个属神的家。多少年来，一批又一批的神的儿女在这个属灵的家经过，他们的人生在这里经过一个的阶段，当中可能经历一些的欢乐的时候，有时候经历一些痛苦的日子，但是他们并不是孤单的在这里啊，在哪里去熬啊，乃是有一个家可以他们在那中彼此来分担啊，彼此来分怎么说呢，来分享苦与乐啊。我相信有一些已经离开这里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们在听哈，我们在网上有哈，如果你们在听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啊，这个家曾经带给你们啊有不一样的人生的经历啊，可能经过这里只是短短的三几年的时间，但是可能在你的人生里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的经历。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我在加州我2003年啊，我们一家离开加州啊，我们搬来这个地方。当我离开加州，离开当地的教会啊，我在那个教会20多年啊，从我刚信主就加入那个教会啊，到我读完神学在那里侍奉了7年啊，我离开啊，20多年的时间啊，经历了许许多多人生的高高低低啊，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改变啊，在那里跟一群的弟兄姐妹啊，因着一同的侍奉啊，因着一同的成长，建立了非常美好的关系啊。到现在哈、最近比较少回去啊，过去我们刚搬来的时候几乎每年都回去一次两次啊，每一次回到那个教会的时候， 不会感觉出就是一个客人啊，感觉就是说好像回自己的家一样啊。跟弟兄姐妹虽然没有见了一段时间，一见面那个关系就立刻建立起来。我相信很多离开这里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可能也有同感啊。当他们在这里经历那几年，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可以经历哪一种的很温馨的关系啊。我最感到怎么说呢，安慰的事情啊，有很多在这里出去的弟兄姐妹啊，不单只在这里认识了神，他们更去到别的教会、别的属灵的家，他们更投入在那里侍奉啊，他们在那里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啊，在当地的教会啊。但是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很容易就成为一家人的那种的关系啊。所以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当你去到哪里有属神的教会的话，你就可以在哪里投入来享受神家的哪种的温暖。前两天刚好是我动心脏手术一周年，师母和乐仪分别在这个的WeChat 不同的群还有 Facebook 写了一些他们过去一年来的一些的感想放在那些的网上有没有看到？我感觉好像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没看到呢，是不是？没关系，回去看哈。在我手术的前后，我自己的家人、我的哥哥姐姐们，知道我要动这个手术，也非常的挂心，非常的关心，非常的爱护。我知道他们为我这个手术，他们很担心。但是因为大家都住在不同的地方，距离太远了，他们有时候爱莫能做难做啊，他们并没有能够真正能够来帮忙来照顾啊，所以他们也没办法啊，知道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只要动了手术，在 Logan 这个医院没有办法做啊，因为没有那些 equipment 也没有那个医生啊，所以呢我必须要去到这个盐务城那边的医院去做啊。真的感受到一个的事情，无论去到哪里，当那个地方有神的教会、有弟兄姐妹的时候，就能够去享受一个属灵的家的哪一种的被关爱、被照顾的一个事情啊。当时师母因为要在医院来陪我啊，他也不开飞尾，所以他不能够去又回来啊，他要留在那边啊。当然 Louis 跟乐仪他们可以开车，他们来回的来探望我啊。当时师母要留在哪边的时候，在哪边那个军营弟兄啊，我们以前的在这边的弟兄姐妹啊，跟李琴姐妹，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啊，让师母在那里住到我出院为止啊。那好像是很自然的个事情，他们就是这样做，好像这个是个家人嘛啊，有需要他们就接待啊。每一天那个李琴跟那个永梅接师母去医院接送啊，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预备吃的准备食物给师母各方面啊。当时我们在哪里，师母跟乐仪、路易斯他们并不是孤单的在医院里面面对我的动手术所面对的事情。当时盐务城教会的陈牧师、师母还有一些的长老传道，他们会去到医院我动手术的时候，他们在医院里面为我去祷告 我相信这个给我的家人，给师母，给 Louis， 给乐怡，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的安慰，一个支持，因为他们不是孤单的，在哪里来面对一个那么可怕的啊一个的情况。讲到祷告，我相信这是我这一次的手术里面最深的一个的感受的一件的事情。当这个建强知道我要进医院啊，要面对这个手术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在国内没办法为你做什么啊，他说我只能够为你祷告啊。他不是一个人祷告啊，他委屈的立刻建立了一个代祷的群啊，邀请弟兄姐妹，认识的弟兄姐妹开始为我祷告啊。哎呀，当中有很多很多弟兄姐妹啊，每一天在那里为我祷告啊，很多已经离开这里了，甚至在别的地方啊，别的教会啊，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啊，一直也为我祷告啊，在这边金香姐妹也知道这个需要，她也为我设立一个禁食代祷群啊，一般弟兄姐妹都轮流禁食的来为我祷告。所以在我整个的病痛的过程的里面，我就发现到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给我的一种的支持与关心。当然好像你说哎呀祷告没什么啊，哎，祷告绝对是很重要。我之所以能够很快就康复过来啊，住了医院差不多一个月就出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为什么能够康复那么快？当然除了医药哈，师母的细心的照顾和乐怡 Louis 他们的照顾之外，我相信很重要一点就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每一天不断为我祷告来的结果。这个就是在主里面，唯有在主里面有的一种的关爱，你知道吗？那个为我代祷的那个群啊，从去年开始到现在，一直每一天啊都有弟兄姐妹在当中纪念。我特别要谢谢在国内的那个海英姐妹啊，她的用的名是暖暖啊，就是很温暖的暖啊。还有在西雅图的那个叶蕾姐妹啊，他们两位很好玩哈，每一天他们两个在不同地方，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美国哈，一个在早上，一个在晚上，然后就把他们的代祷文写在那个的群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就每一天都有看见，每一天都有回应啊。我很感谢弟兄姐妹那么长的时间，用这样的一种的关爱来让我可以经历到神怎么样让一个快要死的人能够活过来。这是神的恩典，也是弟兄姐妹对我的哪一种的爱的一种 的支持，一种的保护。你知道吗？在整个的手术完了之后啊，一年下来，其实我很享受弟兄姐妹啊给我的关心。有时候说哎呀再病下去就不得了了。但是呢有时候真的哇，在哪里享受着也是真的一种的福分啊。我回来从医院回来一年下来啊，我很感谢啊教会弟兄姐妹我几乎除了讲道啊，我其他什么事都没干。都有陈弟兄带领一群的弟兄姐妹不需要我做什么，他们都把教会处理得好好的一年下来我除了讲到别的事情我都没干特别有谢谢那个戴兴当我说我不能够教主学了讲两堂讲不过来，他就替我顶上帮助我。那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在主里面的一份的爱。刚才我所读的哪一种的家的温馨啊各方面的东西，我觉得用在教会的里面几乎可以说我们每一条都可以经历，是一个避风港 是一个当我们在人生困难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家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安全，有保护。因为弟兄姐妹会在我们的生命需要的时候伸出他们的手来帮助我们。我相信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样的事情。我手熟之后不能做体力活，虽然有 Louis 帮我，但是也不能够好每天抓着他来做事情，他也要上班，有自己的家，所以家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处理一年下来你可以想象你们家一年不剪草不剪树不清理，你想你的家会变成怎么样可能不容易吧一年下来很多东西需要处理最近我们知道那个卢杰回来要修理他的房子，他修理好了他就跑来，他对我说我的家弄好了，现在要弄你的家。他就来我家把我堆积了一年没有清理的垃圾要丢的，要砍的，要除草的，要弄的这事情他就替我把那些的垃圾把它丢掉所以有段时间我们的教会垃圾桶很满都是我家的垃圾体会到一个事情，原来可以不需要开声的，当他看见我有需要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他就自动的跑来要来帮忙我处理这些的事情有时候我没办法能够帮他，他就叫 Pastor Mike 他们两个帮我把那些很重的垃圾啊什么的倒掉这个就是在主里面所体会的爱的一种的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再不是口头禅哎呀基督徒彼此相爱讲啊但是没有行动，但是当我们真正正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原来弟兄姐妹遇见困难有需要的时候，连电话都不需要打以前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有困难打电话给谁连电话都不需要打自动看见就来帮忙。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家的一种的经历。可能你说这么好我怎么样可以进来这个家，我告诉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恩典，我们就可以白白进入这个属灵的家，这个的教会，就可以在这里来经历我们人生不再一样的一种的生活。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与人之间失去哪一份的爱，哪一份的包容，人与人之间产生许多的仇恨，世界有那么多的痛苦仇恨的事情，并不是别的事情，就是人的罪性所带来的结果。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这些的罪性才慢慢慢慢会出去。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再做外人，做客旅。客旅是什么？常常漂流在外，为他的生活，为他的需要。客旅是很少回家，因为他就在外面来流浪。保罗说，你们不再需要流浪，你们可以回来，进入这个属灵的家。可以在当中享受这个家所带给你的哪一种的温暖。以前有一首我年轻的时候有一首的歌曲，不是诗歌那时候我还没信主，有首的歌它的名字叫橄榄树，有没有听过有人听过很老的歌你还听过橄榄树我不会唱给你听因为我唱 我一唱以后你就不爱这首歌了哈。他的歌词很有意思，我不唱的时候我可以读给你听。这是歌词是什么？他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这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当我记得这首歌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当然了，他说我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只是一个 symbolic 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形容的表达。这个歌是谁写的呢？写这个词的人是台湾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女作家三毛，认识了。三毛写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如果你唱起来，你会看见这是他的人生的一个的表达。三毛是一个在半生都是流浪在外，在世界很多的国家在那里流浪，他在那里寻找什么？他说梦中的橄榄树。这个橄榄树是什么？没有人说，没有很具体的说，但是从三毛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他从小最大的盼望、最想追求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一份的爱，是一份的爱。在他的人生的里面，很小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追求一份的爱，后来。他爱上了一个人，跟他结婚，但是那个人不幸死了。他从此在世上一直在漂流，流浪，流浪，在追求，寻找一份爱，一份可以让他回去安顿下来的东西。最后他是怎么样死的呢？他是自杀而死的，因为他在人生里面找不到这个橄榄树，找不到这一份的爱，所以当他一直这样寻找的时候，最后可能因为病痛也好，什么原因也好，他选择自杀离开这个世界。当我想起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们人生很多人一生也是在流浪，在追求，追求什么？为了梦中的橄榄树。你的橄榄树是什么？可能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橄榄树，可能有你讲你心目中有某一些东西，你想一生你要追求的。但是人生里面最重要要得着的是什么？是一个家，一个可以让你在这个风雨的当中可以安顿下来，可以歇息，可以在当中享受家的温暖。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今年15年，我实在很感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的地方。在这里你说有没有困难？肯定有的，但是那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得到最多的就是家所带给我的那一份的爱，家所带给我的那一份的温暖。保罗说了，我们不要在外面流浪，不要再做客旅了，不要再做局外人了，进来。 神已经预备好杰哥的家，只要我们进来，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属灵的家所带给我们人生的美好了。多少时候我们一直在追求流浪，流浪，追求心目中的橄榄树，唯有你停下来进入去体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属灵的家，你才会真真正正感到满足。不要像该隐漂流在地，没有家可回。想一想，当我们离开这个人世间，我们可以回哪一个家？除非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进入了神的家，当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路程，我们有家可回，这个是神我们预备的天家。我们低头来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当你看见亚当独居不好，你就为他造一个配偶，你要为他建立一个家，一个可以让他可以在当中来安息的，在当中可以像一个港湾一样。世界上多少大大风，多少风浪，他都可以回到当中得着安息。哦，主啊，当时看见亚当夏娃因为犯罪的缘故，把你拒于门外，从此失去了这个美好的家。哦，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并没有放弃，你透过耶稣基督让他来到人世间，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用他自己的血来救赎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更为我们在地上建立了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这些过去远离你的人漂流在地，在寻找我们梦中所盼望的东西的人，可以有一个家可以回去。求主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敞开心来接受你。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没有进入这个家的朋友，今天如果你愿意的话，只要你对神发出这个回应，你愿意进入这个属灵的家，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就可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可以得享哪一种的平安，得享神为我们所预备一切的丰盛。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你愿意你想进入这个属灵的家的，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说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你愿意进入这个属灵的家，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带领你，来保护，来让你享受家所带来的一份的温馨。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进入这个属灵的家？有的话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如果你在心中一直在挣扎，想举又不敢举的时候，告诉你这个就是你要举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愿意接受主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主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有没有其他的朋友愿意这样做，举起你的手？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好，我们继续的祷告。哦，主啊，你都看见，主啊，你是知道谁有这个愿意进入你的家的心，可能还没有举起他的手，但是主你是知道的。求主你帮助他，让他在心中能够真正体会，他不需要在世上再继续的流浪，他可以有家可回， 他可以进入一个永恒属灵的家的里面，让主你成为他生命的主。也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无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因为有教会，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属灵的家，享受家所带来的奶粉的温馨、奶粉的爱、奶粉的保护。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来掌管着、来带领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